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袁。今天非常高兴的再次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那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徐总。
小袁台长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李博洋，他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啊，那我们就先聊起来啊。不知道徐总这些天最关注的大事情是什么？
这个大概最关注的事情还是这个美国这个政府计划在4月2号，本周星期三啊，这个加这个全面增加关税这个事情啊，这是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件头等大事吧？对等关税。
对，这一天那个那个博洋兄也上线了啊，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小袁好，亚光兄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我们刚刚已经开始了，就是4月2号是特朗普说是解放日啊，实际上他要向全世界加征关税，这个感觉挺疯狂的。我觉得加征关税就是不仅，我觉得对贸易没什么好处啊，因为你加人家关税呢，人家进口的东西就贵了，那大家就买的时候会掂量掂量，然后如果各国都反制裁的话，然后就也增加关税的话，那美国东西也卖不动，这个对去那个贸易啊各方面都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政策，对吧？那我不知道这个特朗普为什么特别喜欢关税。
这个他的这个理解呢，和这个现在这个一些媒体上的理解啊是不一样的。这个其实就是说，关税这个东西到底，在以前呢，美国就在100年前，美国的关税靠关税就没有其他的税，就没有这个收入税，就是美国居民啊工资收入不交税，因为他那个政府的来源主要靠关税来解决。
就是
后来那二次大战以后，那大萧条，这是我觉得是一种解释。但是其实我说的是1900几年、1911年，一次大战以前，
一九二几年那个，
二
几年的时候
都是这样关税。这个，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在美国历史上，它是加征关税呢，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只有到了二次大战以后呢，美国开始逐渐强调。强调这个贸易自由化，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关税全慢慢撤了。但是呢，其他国家并没撤。关税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就是说，实际上对政府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财政收入的一个来源。比方说大清关税，这个一直请的一个英国人啊，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德赫德做这个英国大清关税的这关税总管。这个清朝。关税，这个关税收入实在太多了，
所以很多的
这个大清皇帝的钱呢，都是大清皇帝王朝的钱呢，都是从关税来的。所以这个关税来说本身呢，
所以清朝灭亡了呀，
所以可能有很多收入。现在什么问题是这样的，小二先生是这样的，现在就是说美国关税或者很低，可是其他国家关税，中国关税很高，中国关税很高，欧洲的国家。欧盟的国家对美国的关税也很高，印度关税很高，啊，甚至韩国都对美国的关税都很高，所以就是现在美国是，就是说我把关税降得很低，我把门打开让你进来，顺便东西卖到美国来，关税很低，比方汽车只收2.5%的税，可是其他国家不是这样的，所以创普政府现在强调的是对等关税， 就是什么意思？你加我多少税，我也加你多少税，大家在平均基础上。那么我现在初步感觉，加拿大、墨西哥嚷嚷两声以后，现在没动静。欧洲说他们要反制，他也没法再反制，因为你已经加了关税在上面了，你再怎么加，对吧？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咱们要静观其变吧，现在只能说静观其变，看会怎么样结果。
嗯，因为他现在对汽车跟配件关税就增25%，所以对欧洲、加拿大还有日本、韩国影响都很大，所以这几天那个欧洲啊、日本、韩国股市都在暴跌，当然美国股市也是连着两个月暴跌，跌得很厉害，就是基本上把那个选举之后的涨幅全部跌完了，就是。
川普他这个增加关税，他还是基于一些就是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啊，就是说美国去年他进口了是3.3万亿的就产品吧，出口是2.1万亿，所以他等于是一个贸易他要减少贸易逆差，所以说呢，而这是一方面，还一个呢就是说。他确实考虑到就是说美国的制造业的回归问题，所以他为什么像刚才小袁你觉得他加的关税最已经加了的就是钢铁什么铝啊什么的这些建筑材料，就是说像他加关税呢，大家看川普好像是变来变去，好像是就是说他不确定，但是确实是他就是有些东西，像为什么他说4月2号是Liberation Day， 就是解放日，就是说有些他已经决定了的要加关税的，比如说像这个汽车呀，像刚才你们都提到汽车，比如这些那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工业，在美国他不仅是把这个产业回归，而且还解决了比如说就那些所谓的铁锈带那些人的那些工作问题，这个是他是一个这方面的考虑，但是据说他又说他为什么有些变化，就比如说他也是有些东西他为什么变了呢，就是说有些东西实际上他也知道美国他不能回不到美国的一些低附加值的产业什么，他也没有必要回来，他呢就是跟一些国家实际上就是说你得多买我的东西，你得那个就是说我咱们在关税上咱们可以商量，可以那个可以妥协一下，就是但是你得要增加，就像2018年那时候你中国你得真的买我东西啊，所以呢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他说了吗，这个汽车这个汽车和汽车配件这一方面以后他还要另一方面，就是比如说他说了要制药就这些东西，就是说像咱们也看到了就是疫情的时候那中那个像有些像药品啊什么的医疗用品都美国不得不依赖中国，这个美国在这方面已经失去了这方面的制造业了，而且话又说了，这个药品制药这些行业它本身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价值也高，就是说那个有就是有利可图吧，就说如果把这些都带回到美国来，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刚开始肯定是要有一些痛苦，就是说你对外增加关税，所以他下一步嘛叫国会要减税，就是说你得有钱呢，就是说这边增加关税那边要减税，所以在这个有这个阵痛我觉得还是肯定要有的，所以说能不能成功这个就是说那就看川普的决心和国际社会的整个的反应吧，关键就是说他这个一增加关税就是像刚才小袁你已经提到，就等于是把这个国亚光也提到了，就是把这个就这么多年来的这个所谓叫什么，就是全球化呀、自由贸易，这个已经就是要改变这些东西，所以说这肯定是要引起短期要引起一段的就是阵痛吧，就是看川普的决心和到底能不能执行下去，所以这个还是挺关键的，对美国这一两年吧，嗯，
他的决策其实是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我都是反对的，就是他的决策是自己拍拍脑门，然后也不经过国会投票，就是反正签个行政命令就行，这就是其实 独裁还是很可怕的，我只能这么说的。
他现在这个关税这个事情，
他为什么他自以为就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就是你说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搞经济的或者什么东西，你就说，就他即使那你即使是民主国家，那国会投个票也行，就是拍拍脑门就签个字就行了，这个有点，就是如果你走错了，那你这个就祸国殃民，这个就越走越远，只能说是影响很大，只能这么说，因为你又没有一个科学或者一个民主的决策过程，对吧？然后你执行的过程当中就是大，所以反正脑门一拍一签就行了，那老百姓是死是活呢，他就不管了，然后他自己反正做梦搞了错，对吧？反正就是，他自己没事就好了。
这个问题你就这么看？就是说美国过去的30年来，实际上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收入啊，我觉得这个中产阶级，美国的主力中产阶级，他们收入下降了，相对来说下降的很厉害。跟我在80年代中期和80年代末期的时候看到美国中产阶级家庭那个生活状态，和现在这个家庭中产阶级生活状态有很大差别。可以感觉他们明显他们的
对
生活水平下降很多。这件事情呢，由共和党保守派的人就认为，就是因为自由贸易的原因，就是因为这贸易逆差的原因，就是因为中美国的生产外包，不管软件硬件外包，造成美国本土空心化这么一个政策引起来的。民主党也没说，民主党根本没有一个观点说为什么这样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样，这种问题不解决，我觉得中西部，刚才博洋你提到的中西部铁锈带那些地方的老那些中产阶级生活得很惨，如果他们的子女他们不是在高科技行业里做的，他们的收入很糟糕。那你要看绝对值，他可能比80年的收入绝对值更好，可是呢物价上涨上来这些整个情况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很糟糕。我们不能把一个经济只看股市好坏，股市好坏就是
我只能说现在特朗普这么搞了更惨，因为像中国啊，他首先加税的就是报复的就是支持特朗普的那些中西部
农村地区的那个
税啊，
我话没说完，我的观点不是，这不是我说的观点，我观点重点在这儿，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长期的问题，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这些7个摇摆州全都被川普一下拿下，就是那些人已经是很
那个是买的，这个买的这
我们现在不要讨论这个问题，我现在不要讨论
两亿几千万，
这不是我们要说的，这不是我们要说的。
就不要提了，我不开心了。其实这个免疫7000万就是买的，
不可能说，不可能说7个州都买。
他三个都行啊，本来就是摇摆。
这个说法说的小白先生，咱们不讨论这个点。
所以呢，
我把我观点说完，
你就这我没看，不要提了的。
你
买的就是买的，
你说完你
再
讲好不好？
这是美国的耻辱，美国民族的耻辱。就是
我们不讲这个问题，我们在讲的中产阶级生活水准大量下降，他们很不高兴。那么现在问题要解决，民主党显然从奥巴马开始到拜登，他们没有解决方案，他们也不想解决这个问题。特朗普上来了，第一任期的时候，他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第二任，他在过了8年以后，他现在很明确的方法，他要解决。
对，我不觉
得。你可以说有很多人反对他解决，我可以说的这个方法不对。
我不觉得他给汽车配件加关税解决中西部问题，是这个牛头不对马嘴这个东西。
他现在这个问题是很严重了，已经很长时间很严重。他现在想解决这个问题。
不，你
可以说他的方案不好。
你
可以说他的方案不好，你可以说方案
不是解决那个问题的。
你可以说方案好，方案错。
你说错了，就是说他给汽车跟汽车配件加关税不是解决中西部问题的，因为实际上让中西部这些州更加雪上加霜，只能说
不是讲中西部的问题。你比方说阿拉巴马，比方说我上学的奥克拉荷马，德州的这些中产阶级都是生活水平都是不好。OK， 我们现在讲这个问题，就是这件事情必须要有人来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么拖肯定是不行。
解决你
说他做的这个关税，那么现在他有方法来做，你说你们一些经济学家说的不好，好，你要试试。2年以后不好再说，你们这么长时间，你要民主党当了12年，你们根本不解决，
老百姓就当小白鼠这2年。
那也没办法，那不可能。你要问大多数人，肯定就是说你就是反正是你不管什么要改革，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你现在 中西部肯定是雪上加霜，因为他们的产品卖不出去，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给这一周的农产品加税，你要报复川普呀。
那小杨先生，你这么说，我问你，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不是特朗普，但是他你不是你现在把这个事情跟另一件事情联系起来，这就完全是不对的。他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给汽车加税的，你给汽车加税是因为有这个问题，那你现在问题多了，你可以说因为同性恋很厉害，所以我就给汽车加税了。你这个东西联系起来了嘛？这个东西，
他主要是给汽车这个行业加税，他主要是想把这种制造业给带回到美国来。对，我看有
中西部这个玉米地那个地方去啊。
对，我看到有这么一个说法嘛，就是说现在比如说就说这个造船业说现在造船业现在中国占了80%-90%了，全世界的说美国仅占3%造船业，就说现在说中国造这军舰啊，就跟下饺子似的，说就一艘一艘一艘一艘就建出来了，说美国就说现在美国的军工就是想扩大生产，想就说现在要打仗，就说跟欧洲一样，想跟俄罗斯打仗都没法打，因为你这都这个工业已经都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汽车工业只是刚开始，因为汽车工业是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产业链，他想就是把这个产业链逐渐的从汽车工业这么慢慢给建立起来，我觉得这个还是对的。而且呢，像还有一点，为什么川普敢做这件事情，就是说确实是，就是说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第一大消费市场，所以呢他有这个他有这个怎么说呢，他有这个本钱他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他考虑到就是说为了美国减少，就是美国的产业回归，减少贸易逆差，我觉得他这个做的还是正确的，就是确实是，只不过就是说可能阵痛啊，或者说是不是能够马上立竿见影，我觉得这个倒是要那什么，但是这个必须得考虑到这点。你现在连炮弹都造不出来了，连那个口罩都造不出来了，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口罩也能造，然后炮弹呢，说实话确实是美国是制造武器是绝对是第一的。然后你讲的这些航空母舰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说中国是造不出来的，因为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是从那个
瓦格纳
这个低价买来的，
对，
现在也不能开，说实话，因为它有裂缝，这个东西。
但是
低端的些船，中国是造得很厉害的，但是说实话，你要讲在战斗力来说，跟美国是不能比的这个东西。
对，但是你要知道，第一个是买过来的，但是紧接着中国就自己造了两个了吧，就是。也是进步，对的，进步很快的，就是说，对这个东西必须得美国把这个整个这个产业得拿回来，自己有了自主权，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要做。
这个还是因为这个造船跟造车还不是一回事，因为说实话，他现在加税实际上都是加的是盟友的税，因为中国实际上基本上没有车出口到中国美国来。你现在出口到美国来的就是德国啊、日本啊、韩国啊，他们都很心痛，因为我们个老朋友做了这么多年了，对不对？你现在来惩罚我，因为这个沃伦巴菲特也讲了嘛，关税战就是打仗，因为这个新时代就打仗。那你为什么朝着自己亲兄弟或者长期的盟友打仗？你跟俄罗斯、跟中国搞搞啊？你现在这个。现在基本上跟那个都撕破脸皮了，就是跟那个加拿大嘛，不要说了，对吧？然后
为什么要撕破脸皮？
北约也是差不多分了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美国这样再不做下去，美国就要完了。他必须
这个
你要说他这个方法做的方法不好，可以换另外方法，但是必须解决问题。不过按你刚才说那造船那东西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说现在美国他这样的，他现在美国国内
造船对手是中国，他现在给车跟部件加税是。针对的日本、德国、韩国、欧盟，这个
他强调对等关系，他强调对等关系，就你加我多少税，我加你多少税，对等关系就这个道理。
我这个是，
不然我还有一个承诺的问题要讲，就你刚才说的
汽车跟汽车备件这个税是新加出来的，完全不是对等的原因。
不然你刚才讲那个问题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你知道什么？就美国造船工业现在除了它的工厂没有了，它的人也没有了，人才也没有。 你不能不长期生产。你说我现在说好，我现在就是如果开动战争了，我现在美国要开始生产军舰啊，我就生产这个巡洋舰啊。我现在连人都没有了，工人没有了，工程师也没有了，先甭说你工厂成通通都没有了。你比方说航空工业我比较熟悉，航空工业本来美国像波音公司这样这些工厂，它的很多组件都是在美国生产，但是现在大量包到外头去了，慢慢这人都没了，技术人才都没了。
咱们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呢，我那个带小南兄的班啊，所以我的嘉宾是小南兄的嘉宾。这个特朗普是有争议的人物啊，就是他昨天就是跟 NBC 采访，又说他不排除要竞选，就是第三任期，然后呢，他说他也有办法这么做。那有人问是不是先让那个万斯竞选，然后呢再把实权交给他，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个，他还有别的。那这个其实是美国还是老百姓是当回事，就是罗林大敌啊，说实话，因为美国是有宪法修正案的，就是第22宪法修正案说得很清楚，就是总统不能超过两任啊，然后这是1951年通过的，然后去美国宪法如果你要修改的话非常复杂，就是众议院是众议院跟参议院都要2/3通过，然后呢各个州要3/4的州议会要通过，所以呢这个动宪法是挺难的。那特朗普的究竟想怎么弄我就不知道。实际上他竞选的时候就有人说他是纳粹啊，是独裁者，我觉得越来越像，真的，这个他真的向习近平向普京学习啊，就非常遗憾，这个大大的影响这个美国的形象，可以说在国际上的形象。当然特朗普也是，我不相信他是，我也不认为他是得民心的，就是你看他的股票，这个以前那个有个特朗普股票，他竞选期间最高的时候差不多80块，现在10几块吧，对，实际上其实是大多数人都很恨，说实话，因为而且像支持他的特斯拉也是相当于腰斩了的股价，啊，不知道你们对他，你们如果他竞选第三任，你们支持吗？会投票选他吗？或者说你们觉得他是应该连任的吗？或者选第三任的吗？
我先说一下子这个，就是说这个 NBC 的这个节目就说法，我今天晚上看节目，说法跟小戴太长跟你这个说法有很大的不一样。首先第一点，说的这个，比方如果说川普不能连任第三任，难道他把权力转给拜登，转给这个万斯后，他就能第三任了吗？这怎么可能呢？这宪法不行还是不行，对吧？中间你隔了几次还是不行。所以呢，把这个总统权力让万斯来接任，然后一任以后呢，再交
这个跟不是
再交给这个，我能不能把话说完？他把传统交给这个万斯以后，再传给他，再特朗普再回来，这个事情完全是中文媒体造谣编出来的，NBC 也没这么说过，那不可能嘛。 对吧？因为下把如果你不可能连任，第三任不可能有，那你交了以后那更不可能，也没有可能机会有连任，还是这样。所以这完全中文媒体自编的，就一些中在那个 X 上加编的，
全报道了，没有编，
没有说交给万斯。
美德维杰夫他是在普京做了两任总统之后，他当了总统，然后普京当总理，但是实权还在总理手里，他就是想学那个方案，你知道吗？
这个方案他是人家怎么采访的，我看得很清楚，没有说交给万斯这个说法，交给万斯这个说，你想这逻辑
不是说交给万斯，让万斯去选，选上之后实权还是特朗普的。
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就是什么什么 Bacon Hill 好像是什么，他说刚才小袁你说的那个宪法第22修正案说不能够远第三个 term， 但是还有一个宪法修正案是第12，好像是说如果这个人不 eligible 选总统的话，他也不能够选副总统，所以说从宪法的角度来说，他这条路就不行，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也不会这么去做去，这点倒是所以说，但是我看了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他想提出这个呢，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不是有那个 Signal Gate 吗？就这件事吗？他实际说这个事儿呢，他也就是想把目前的话题给转移了，就是说那个就是一个挑起一个，就是说那什么点吧，挑出一个新的话题来，然后大家聚焦于这个，那个就那什么了，这也有可能，就是说大家把那件事也就忘了。
哎，
我觉得特朗普这个人呢，
大不了就是换一个那个国防部长，对吧？但你现在这总统，你要这么搞的话，就很糟糕了。
他能不能搞？他要能搞下去，他要有本事搞下去，那你就说我们就说美国人民，如果他能把宪法改了，那就是说美国人民你们的水平都很差，你没什么好说的，就你那个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和俄罗斯人民都一样，水平很差，都是垃圾，没什么好说的，是吧？所以这个事情我是觉得有一个特点我们也没有特别注意，特朗普当总统以后呢，特朗普当总统以后呢，他这是一个网红嘛，天天的世界上大新闻都是他造出来的，每一次你比方前两天他说要造了要他说要那个要公布那个爱泼斯坦的那个档案，所有发现大事全都是他公布他弄，哎，后来公布了两条又不公布了，我估计他又出了别的事儿了，什么乌克兰的事儿又出来了，或者是什么
没，因为里面有他自己名单呀，所以
加沙的事那他也不会那么愚蠢，那有他自己他早就是不公布嘛，
他本来就有，因为他很多都是他跟爱泼斯坦勾肩搭背的照片都有的，视频都
有，
有
他就那他就可以公布，
他肯定在里面嘛。
我猜想他就是他，我自个体分析啊，就是说所有这些事情的结果都是他在掌控。所以呢你刚才讲的就是说我认为他就是为了，我同意博洋你说就是他们可能为了转移对这个Signal Gate 这个转移力，他弄个别的事情来说一说，反正就是我是觉得他现在反正他经常他掌控这个媒体，他这个节奏掌控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家伙很厉害的人在这个地方。
对，所以就这个关税哈，到底是什么方面加关税，最后加不加，所以都在他掌握之中。我看今天像刚才小袁你说他现在要给汽车加关税，我看今天好像是吧，他又表态了，就是说不仅仅是那些所谓的盟友，就是韩国、日本还有欧盟、加拿大，他实际上说就是全面的，就是说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我觉得他这点
那些盟友的那个进口的量大一点，就是占绝大多数了，占80%以上。中国实际上电动车去年拜登的时候就加了100%的关税了，已经。
对，
中国关税就车就不进不来了。
就是小帅先生，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就是关于巴拿马这个李嘉诚这个卖给这个贝莱德的基金这个事儿，这个事儿现在牵动挺大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值得关注啊。
我知道暂停了呀，暂停了。
暂停，现在就是说，他说我看有的解释说4月2号呢是执行这个合同的最早日期，最早不能开始，4月2号可以开始执行，但是最晚是不是4月底还是怎么样？是不是？我是不是很清楚这事？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说明确说暂停了吧？小帅先生，有明确说暂停了吗？
现在也是亚洲的，比如说像就是媒体像《联合早报》之类的，就说那个有应该是中国干预了吧，然后就现在就暂停了。
对，好像是暂停，
对，
暂时不执行，好像是这么
说。是暂时不执行，还是把这合同就取消了，就是没有了，还是拖一段时间再说？
对，因为
对，
人家说起来这个李嘉诚，是加拿大公民，然后还拿了新加坡的护照，就是没有中国护照，是而且早就不是香港的，我不知道他可能不是香港的居民了，这个，然后。你管不着他，因为他是加拿大人，对吧？你这个东西，那你不能说你跟这中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你有中国的血统，然后你就不能怎么做呢？那也他也做不到，对吧？我觉得。
他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说当年巴拿马运河开采巴拿马运河的时候呢，美国开采的，所以美国就是对着巴拿马运河的这个控制权、使用权控制了很长时间。后来在卡特政府的时候交给把这个巴拿马运河的这个主权交给巴拿马这个国家，当中还有些条款，很多条款。现在川普就认为说这个巴拿马政府违反了他当初这个美国和巴拿马签的关于运河的这个条款，所以呢他认为就是说我们法律上有依据，因为你违反条款，我要可以把这个运河收回来。我也没研究过，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的，我也不觉得。
实际上说说罢了，因为巴拿马总统也说了，这个主权是巴拿马的，然后他们买卖都是商业行为嘛，说了后来卖给贝莱德也是一个美国公司，而且这家公司基本上中国大公司都是大股东，所有大公司都被贝莱德都买了，就是都是大，不是第。这差不多都第二、第三大股东，因为第一大都是那创始人嘛，包括什么京东啊，什么什么，什么腾讯啊，什么什么网页，什么都他都有，就是，那就是个美国公司，你他就是一个商业行为嘛，商业行为，你可以去中国人，你骂，他只能骂李嘉诚，不能骂贝莱德，说起来，那我他。把这些中国股全部卖完嘛，好了哇，这个他们他也得罪不起，就这样子。
我看好像就是说，他这个不仅仅是这个巴拿马这两边的这个港口问题，他就是说他一共有好像是
四十多个
港口，
43个港口，200多亿美元嘛，对。
对，包括苏黎世是吧？
嗯，
包括，所以说。许多都是在中国一带一路的这条线上，所以在这方面，
这一带一路就很奇怪，你这个线在别的国家就主权就不是你中国的嘛，对吧？你要不是在自己的长江黄河这些，你在别的国家，所以是运河我画一条线，然后我半个地球就一带一路就全是我的了，这不可能的事情，对吧？
哎，
是这个问题。
这个现在很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些媒体官方媒体啊，半官方媒体这么鼓噪这件事情。
嗯，
这个如果说李嘉诚他们就是一意孤行，就是还把港口坚决就卖掉，就是这个合同继续执行下去，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我觉得没办法，因为李嘉诚在国内已经没有资产了，他2015年全部卖完了。然后到2023年把香港资产全部卖完了，你没法制裁他的这个。
那你要是说
你能让他怎么样？
对，
就是上次那个习近平不是前些天上礼拜在北京接待了全世界什么大公司的老总，这个那个李嘉诚儿子也在里面，这个然后其他的什么霍英东的什么儿子孙子都没被邀请啊，这个。因为看这种都是看实力的呀，对吧？
对，
这个没问题。
那如果说这些媒体代表官方，中国官方的这个媒体已经发了声，最后呢，这个港口买卖的合同还继续执行下去了，这可能性很大，对吧？
我觉得
那你放这声干什么呢？你不是给自己丢脸吗？你嚷出来又没有
感觉。我觉得跟博洋刚说的这种也是转移一些视线有点关系，跟。前面可能也有一个大的丑闻，然后呢，现在先炒作一些炒作这个，那大家那个给忘了，对，
有可能
这样子。这个你炒作它也没有也不会有结果的，你这个李嘉诚已经不是 不是像黎智英之类的香港公民，然后又要跑不掉的这样。那李嘉诚是像加拿大公民，还是新加坡护照，你这个东西，他产业全部转移了，全部转光了，这已经，
那这件事情上，你们俩可能觉得还是最终还是要股权还是要卖给这个贝莱德哈？
看李嘉诚他究竟想怎么样？因为他实际上对那个习近平肯定是不爽的，对吧？以前就是以前不是在香港一直在抗议的时候，他在这个大的报纸登了个广告，八个字嘛，是吧？叫李田之瓜还是什么？李田之瓜，
黄台之瓜
啊？
黄田
之
瓜，
何堪
在
灾？
何堪在灾？
对对对。就是已经被你东西拿的都拿光了，你还拿对吧？这个东西，
博洋我回答你的问题，我不知道李嘉诚会不会买，我完全没有，我也无从判断起啊，这个到底能不能？我只是说，就是说，比方说中国的官方媒体，你嚷了这么一嗓子，你到底目的是什么？
对，这也是我觉得对，而且说是大公报是香港报纸，实际上呢都是在这，都是
大公报早就是体制内媒体。
对，是就是啊，所以说这个包括那个特首也说话了。
对，
所以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有官方的色彩的，所以这件事情可能不是那么简单了，就是变的。所以他为什么他暂时
对，你看李嘉诚他的究竟是有什么境界，或者他对他来说这个钱无所谓的，对吧？你43个港口200亿美元，那么巴拿马两个港口大不了50亿美元嘛，他不要都无所谓，对吧？这对他来说无所谓的，但他究竟达到什么目的，或者说他需不需要给你中国让你为难一下，或者其实对中国来说就是面子嘛，对吧？因为现在没面子，感觉好没面子，就是特朗普要收回这个巴拿马控制权，然后李嘉诚就把控制权送给他了，也不是送给他，就是商人没有挣钱嘛。以前买的时候没花多少钱，现在翻了几十倍，就有人把它收过去了。你这个对商人来说利益最大化，对吧？这个肯定已经翻了几十倍了，但是那个中国来说还觉得没面子，对吧？因为你这个毕竟特朗普一开始觉得被中国控制了，他觉得一开始对巴拿马这个。运河就在已经被中国拿去了。现在特朗普突然宣布我们拿回来了，实际上就是贝莱德从跟李嘉诚谈好了，哦，我出多少钱，反正给你多少倍，反正把给你买回来。反正特朗普也有面子，中国觉得还没面子，觉得这样子。那你这个李嘉诚如果觉得，算了，我给你新民点面子，那。说不定也要交易，对吧？你这个因为给他一点呢，至少他接见那些这个全球的大公司总裁的时候，把他儿子给弄进去，对吧？说不定也要点交易或者怎么样。我也不知道，这个大商人，对吧？他总有他的做法，就商业行为，我觉得商业行为没有必要过多解读这个东西。
但问题是，如果说你这么弄下去，比方说，如果李嘉诚最后还继续这个合同继续执行，把最后把这港口卖了，那不是中国政府也很丢脸，对吧？这是一。第二个
就是
如果说你不卖，还是在这个李嘉诚还在控制这个巴拿马这两个港口，那美国政府肯定很不高兴。美国政府会不会采取其他措施呢？也把就是要把这两口拿过来，就是要把这个巴拿马和管制权给拿过来。那你中国不是更丢人吗？
差钱，对啊，而且
更丢人，
还掐了中国这么多上市公司的七寸，不差钱，我就要拿，你也不能拿我贝莱德怎么样？就这样子，这个东西，很不知道，只能说，等着瞧，就这样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还有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袁。好，那我们其实东拉西扯，就是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然后他想要不排除竞选第三任总统，然后再说到这个巴拿马这个巴拿马港口，这个李嘉诚的两个港口现在暂停买卖啊。这些天其实还有一些新闻，就是不大不小，就是像柬埔寨地震，然后把泰国的一幢楼给震塌了，但是这幢楼是唯一塌掉的一幢楼，而且中国承建的，对吧？
缅甸地震
啊，缅甸地震的，这个很离谱，就是说丢脸丢到家来这个事情，就是说。豆腐渣工程，输出豆腐渣工程，我觉得以后这个一带一路就是就这个施工质量真是，
现在好像还有30人被困呢，是吧？还没有。
好像是说是一开始说死了8个人，对吧？后来还有些人在里面，可能
就这幢建筑哈，就这幢就中国援建的，
对对，
中国建的，就是好像现在还有几十人在里边。
哦，
好，现在对。
那挺糟糕的，对。
就这个楼啊，设计就是现在的说法呢，也是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呢，说是因为这个是设计上有问题啊；，往往一种说法呢是偷工减料，材料上用的不对。我现在完全无法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我是认为，就是说设计上如果说它对地震的这个地震的这强度考虑的不够的话，有可能它就可能真的设计的有问题。施工上偷工减料也肯定也会造成这个楼塌下来，所以现在我们不清楚到底是什么，这两方面可能都有原因，就是一时半时说不清楚这个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事情。不过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一般的来讲，中国自己在海外援建的项目一般都是中国人施工，那么也是中国的公司给设计。现在好像说起设计，我看那个文学城上报道说设计是别的公司，外国其他什么公司设计的？
意大利说，
意大利的公司设计是吧？
意大利和泰国设计，中国承建这么说的。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比较乱，不太说得清楚，这是到底怎么回事情。
但是确实是你这么一个那么离着2000公里，好像是大概。结果就这么一阵，泰国所有的地方都没有事情，就这个倒了，这确实是太奇葩了，
太
对，这个真是
就是这个地震发生在这缅甸，然后呢，这个离这个泰国曼谷这居然说上千公里的地方，
对，
怎么能成这个样子？结果这是完全不可以理解啊。
对，
还有一个小儿台上，我今天晚上看凤凰卫视啊，就在讲，这凤凰卫视向这缅甸这地震灾区派的记者采访，他们一个记者就在电视里就在讲，他说我们现在采访很困难，因为什么呢？因为缅甸呢政府军政府呢，对于每一个地方我们要去采访的都设置障碍，我们所有想发的消息都要经过他们批准。这个就是说，这缅甸这个政府的对这个新闻采访的管制程度跟中国政府国内有一拼，都是非常严格的控制这消息，就是任何不利的消息他都不让你讲。
军政府的本来是昂山素季，就是那个这个军头去中国见了一下王毅之后，回去就把昂山素季给抓起来，发动政变了。
所以现在缅甸到底这个政变到底死了多少人？现在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报出数据肯定是不准确的，对吧？肯定这一
说是两地震
两千多人，
死了两千多人。死了两千多人，对，
我是觉得这个数字肯定是经过修正的，就是说，就是缅甸政府对于这个地震的消息进行了很多的封锁，很多的限制啊，这么讲吧，
就有点跟那个当年唐山地震似的，就是说比唐山地震好一点，就是说唐山地震时外国救援队都不让进，这个还算开放一点，但是也并不是那么完全开放，
他说是说因为。美国那个削减了那个国际开发署的钱嘛，所以美国就进不去了，然后结果中国进去了，就这样的，中国去救了。
这个我看他们就，我是觉得像缅甸这种国家，我也不知道这些，中国说援建就是说中国这个地震这个救援队搭乘运20飞机直接飞到。那他那个什么，他那个新的这个缅甸内部新的新首都这个旁边的军用机场就下去了，就他那个民用机场，不是这讲的不是仰光，他那个新那个迁的首都叫什么地方？我
什么 M 开头哈，打头的一个地方。
那是曼德勒，
对，
曼德勒不是不是，
对，
不是曼德勒是泰国，曼德勒是缅甸第二大城市，不是这里。
不是那个哈，
内罗毕不是那个内罗毕是那个
南非
肯尼迪首都跟那个不是肯尼亚首都，我不知道这叫什么的，反正就是说是个他建立在一个新的一个地方，这个首都啊，这首都就是缅甸现在首都不在仰光，也不在曼德勒那个地方，他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机场呢就用军用用的运20飞机降落下来啊，两架飞机，我今天看凤凰卫视报的两架飞机运下来，完了这个中国那个这个救援队呢实际上都是半官方性质的就过去了。哎，我这很奇怪啊，那救援东西怎么这么大的动静来运20的飞机飞过去救援，这啥意思？这是我是觉得有点
是缅甸那边那么多的什么什么员工业员什么都是诈骗，这个反正这个
是啊，
搞那么多人，这个这个反正每个园区都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那里，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对，我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这救援你花的成本也太大了吧？那中国那时候地震什么时候，你是不是也运20飞机把这整个人一架飞机给运过去？我厉害了。
吃里扒外是优良传统，因为这个你看老百姓穷得一塌糊涂，然后给外国留学生就是那个。要发20万奖学金，还住最好的房子，然后一个黑学生要三个女伴，哇塞，个个都搞大肚子，哇塞，这三个里面至少有一个都被弄上艾滋病，哇塞，搞死，反正是这种血债累累的，这是，
就是你两架运20飞机啊飞过去，就是你救援成本呢，就是说成本非常大。我就想说这么非常大的一成本怎么弄的。
对，还有一个新闻就是那个副总统万斯去了格陵兰，就是然后就是一开始说他老婆去，然后呢后来他又说我也不想我老婆一个人去，我也去，然后结果本来是想要访问三天，结果因为格陵兰到处抗议嘛，所以就只待了3个小时就走了，然后去 当然那就在那个有一个美国有个驻军有200多个人嘛，然后在那里发了一通话，就是指责什么丹麦什么的没有做好什么防卫工作啊什么，然后就觉得他想要接管，还是要接管这个格陵兰这个。我觉得现在美国很奇葩。丹麦其实发表声明呢，就说这个不管是格陵兰还是丹麦，90%的人都反对美国占领格陵兰，然后格陵兰也是丹麦领土，也是属于北约。
Recording stopped。
哎，结束了。
没到时间，
还有时间，没到时间。
错，他不对，他没完。上次小南主持也有这么一件事情，就到
没关系，我们这个 YouTube 还在直播，所以没关系。所以呢，就是这个事情就有点复杂，就因为美国也是北约的成员，然后呢，你如果入侵一个北约国家的话，北约实际上就是要保护这个任何一个成员国，如果被侵略的时候都要来保卫的。那你真的你要就是万事都说了，这必要的时候我们都会使用武力，我操！你这个东西其实很可怕，我觉得跟俄罗斯没什么差别。因为反正自己的政府挺丢脸的，我只能说真的挺丢脸的。这个你虽然从美国的，你当时投票投了他就是不怎么想，但是在世界上确实是蛮丢脸的。你现在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就想侵占别国的土地，你说这个这是美国建国以来没有发生过的，其实是这样子。
对，这点倒是，我看说美国有民调，就是说支持美国，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拿到格陵兰岛吧，就是说只有27%的美国人民支持。我觉得这点还是。就是说美国还是做这件，这就包括说话吧，还是要小心。而且就说从这个格陵兰岛的那个居民来说，他是附属于丹麦，是丹麦吧？
嗯，
丹麦是世界上最新的统计，是世界上生活水平就是满意度是第二最高的这个第二名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他那福利体系是非常好的。你要让他转到说。就是说美国把他收过来，他这老百姓他确实从这他考虑的很简单，就是生活水平，就是这个医疗保险这些东西，所以说我觉得他很高的民调就是说他不愿意归到美国，这也可以理解。这点倒是。而且我在这个 YouTube 上以前我看到一个格陵兰岛的一个，她是一个女的吧，她就那个 YouTube short， 那个女的老介绍格陵兰岛的好多东西，我觉得一看他的长相能看出来他是有一些就是那个因纽特人和那个就是有血统白人，他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 influencer， 就是格陵兰岛。我觉得他就是说他以前就说过那个，他就说这回就是说那个格陵兰的人不会就是选择美国。我觉得他能够代表真正格陵兰人的那个想法。而且这回好像我看电视上，因为我看的都是截屏，我也不知道是咱们哪个电视台采访他，这回就因为这个事儿也采访他了。我觉得从他的民意上来说，可能也咱们也可能也不太可能实现。而且好像是丹麦的首相啊还是国王啊，也是要说好4月初要去访问这个格陵兰岛，到时候看看那个当地老百姓的反应吧。我觉得也值得关注。
我觉得太长了，不然我同意你们俩的观点，就是说这件事情，你说格陵兰岛这个事情，是不是像川普说的，对美国的国防、美国的这个安全很重要？确实是，但是你能不能就是说你去用武力去占领人家，这肯定不行。你这个就像你讲，就是这样的，你完全没有道义，完全没有什么公理可讲，你不用武力，这不可以用武力来抢夺人、抢夺这个领土，也不可以就是说用武力相威胁，说我要你不行，我就来。是，我不排除使用武力。他现在说法是，我不排除使用武力。不论万斯和这个川普都是说的，我不排除使用武力来把格陵兰拿到，如果有必要的话。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用诉诸武力或者用武力实行威胁，要拿出个领土，这个事情肯定是不对的。这道理上讲，无论说都不对。而且不像你刚才讲的很多，我也看的好像，我也的感觉啊，就我看这些消息、新闻来的消息， 我就感觉格陵兰本地人不愿意加入美国，不愿意现在啊，
对，
就是这个大多数人是不愿意现在加入美国。大多数人他们说我们要独立，这个我们先都给我们自己决定，武汉这可能也是他们的真实的想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Trump，你要明白这是现在格陵兰人的民意，你就应该撒手了，你不能再弄这事儿了，因为你再弄下去就不对了，没什么好结果，只能让美国丢脸。你说他这个位置很重要，格陵兰很重要，对，他其实他说一大堆，也不能让中国拿走了，不能让俄罗斯拿走了，这说都是对的，没错。好，说丹麦你国家太小了，你也没法你也没法防守这个格陵兰，这也都对的，都是对的，但是你方法不对。你想获取格陵兰，这个想法是可以是对的，想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这个说法都是出发点是对的，但是你这个说法，你这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这肯定是不行这么做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万斯的形象其实真的很糟糕，你是这个副总统，包括上一次那个泽连斯基在总统府的时候，万斯就指责他你不懂得感谢或者什么东西，这种嘴脸真的很丑恶，说实话。现在然后又到这个格陵兰去这么显摆一通的是。这个形象真的太差了，我觉得这个副总统，我说特朗普，我原来就一直不明白，我说特朗普为什么选他当副手的，反正选忠实的走狗，但是肯定是这样子的，然后他可能是上一任当总统的时候，像这个彭斯啊什么的，都有自己的有坚定的立场，对吧？就说，所以就说，比如他让他。点票的时候，比如说要认证选举结果的时候，彭斯就说我是宪，就服从的是宪法，就说我就不会说假话。现在他找的人就是说，特朗普要的就是指鹿为马也好，或者什么样，万斯是万死不辞，只能肯定是这样的，就是所以呢，不管恶心的嘴脸什么动作，他只要特朗普要的做的，他都做，就是这个。
对，他这回考虑的就是他的执行力，他得真得有对，有一些人，有这些人他得就是给我说那什么点，就得就是玩命给我干，就得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个 signal gate 出来以后，川普也是力保他们，这也就是说他第一届政府嘛，他确实是他选的那些都是建制派，好多人都辞职了，他的政策都他想实现的东西都没有实现。所以他这届选的都是一些就是完全就是能听他做事情的，所以这方面有些独裁，但是从他的考虑到执行力来说，我觉得这也是作为一个他大统领来说也是可以理解。嗯，
对，我再说一个观点啊，小，就是说我是赞成这个共和党的这些政策啊，但是呢必须有民主党，我不反对民主党的政策，但是民主党的这个反对和监督的这个手段是一定要有的，不能没有。你不管他，你反对的有道理没道理，你都是应该有反对，这个不能，美国不能形成一言堂。